车武大师念佛伽陀教义百记。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97记。一句弥陀，感应非亲，少康化佛，善导光明。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不是轻易就能做得到的，但只要感通上了，就像少康大师那样，念一句佛就有一尊化佛出来，就像善导大师那样，念一句佛号就有一道光明出来。那这里特别谈到感应非亲，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乃是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建立名号度众生的方法，以及把果地上的佛的功德、救度众生的善巧方便，都凝聚在这句名号里面。所以这句名号具足着阿弥陀佛拯救九法界众生的功德利益。那这句名号的功德光明弥散在虚空法界，来摄受一切众生，但众生能不能受到这句名号的利益，这就要谈感应。感就是站在众生的层面来说，能感之机；因是站在佛的那一边，他来应众生的这个信愿的持名的心，给予加批，给予利益，显现种种类象。所以这个感应就不是一件轻率的事情了，这是法界的缘起。这里要建立一个深切的信心，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你都要相信，然后要用，要具足深信切愿，要至诚恳切的去念。那这个你念的心，就是像观经说的，要缘发三心啊，自心、身心、回向发愿心。那这三心都不是世间的那种心理了，那是出世间的那种菩提心的表达。所以你能感的心是非常殷重的，所以它不是用轻心，不是用轻浮的心，不是用轻松的心，不是用散乱的心去做。所以这是以法界心念法界佛才能相应，才能感通上。所以个净土法门的奥妙就是在感应这两个字上，但这个能不能感应上，这不是一件轻心、轻易、轻浮啊、轻松的心所能达到的。所以为什么要谈真味生死，为什么要如旧投然，为什么要具足深信切愿，为什么至诚恳切，都是谈你能感之机能不能跟这个名号相应。没有这些心你是相应不了的，就好像这把锁，你这个是密码锁，你的这个密码的号码不对，你就打不开啊。但一旦打开了，感应上了，那就具有不可思议的现象了。这里就提出少康大师， 少康大师是净土宗第五代祖师。这位祖师一生很有神奇的经历。他出生的时候他母亲在梦中到顶扶峰遇到一个玉女给他授一朵青莲花而怀孕的。怀孕生下这个小孩呢，整天端坐微笑不语，因为出生他不说话。到了七岁的时候，这母亲带他到灵山寺去礼佛，到了大雄宝殿，他母亲就指着佛像问他说，这是谁？这小孩忽然发言，释迦牟尼佛。你说七岁没有说一句话，说的第一句话是释迦牟尼佛。他母亲父母知道他有善根，就让他出家。出家之后他就学种种经论，所以他对于法华，对于华严，对于瑜伽师地论对于毗尼藏受戒之后五下学律都有精深的造诣。而且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写诗，跟那些文人士大夫用诗歌相互惆怅。原来他的法号叫少微上人，在《全唐诗》里面，他跟文人士大夫的诗歌唱和都有几十首。所以他原来在教内外出名是由于他是一个诗僧，会写诗的，也是很有学问的。他的信仰上的跟净土法门的缘分是在49岁这一年，他到洛阳白马寺在大殿拜佛的时候，忽然感得那个大殿的文字放光，他就去找那卷文字，是善导大师的西方化导文。他又心里就在说，如果这组文稿还放光的话，我就有愿志愿出来。这一逐愿呢，这组文字又放光，光中还隐隐约约有菩萨的形象，这样就让他对净土法门产生了真实的信心。他就到长安光明寺，就善导大师的寺院，去拜善导和尚的隐堂。在隐堂当中，善导大师的真相就身在虚空，对他说，汝依悟教广化有情，他日功成必生安阳。这都是他的神奇的感应，所以他就用净土法门自行化他。他化他的德业主要是在浙江的新定，这新定就是唐代是新定，以后是睦州现在是建德市那一带。他有个特点，就是乞食乞讨，乞讨的钱呢就诱引那些小孩子念佛，说你念一句佛我就给你一文钱，那小孩子为了得这文钱就念阿弥陀佛。因为当时那个浙江一带没有念佛的这个风气，大家不懂念佛，这个少康大师就来诱导，诱导以后这些小孩子一见到他就念阿弥陀佛，很快这个风气就是新定地区佛号引路这个道路当中都能听到佛号的音声。这样他就在乌龙山起建净土道场，起建甚至他身坐来念佛。他念佛还有个善巧方便， 就用民间的音乐那个调子来唱佛号，这一唱大家一起喝这个佛号，那这里就有感应了。少康大师唱一声佛号，大众就见到有一尊佛从他口里出来，唱两声就有两尊佛，唱十声就有十尊佛，像连贯珠一样的出来。并且少康大师受记，只要能见到佛的必定往生。大家听了都很欣慰，当然也有孽障重的看不到佛，看不到佛就很着急呀，那就忏悔啊。临命终时告诉大家，当于净土起心目心，当于阎浮提起厌离心，放数道光明，即然而逝。你看这个少康大师自心化，他充满神意。那有人问，用神意的方法来度众生，好像是佛教不提倡的。但是这要看时节因缘，少康大师能有这些神奇的感应，也不是他自己非得要这样。一个是众生的根基可能用这种善巧方便能够让他导入念佛法门，另一方面也是少康大师百千万劫以来他那种功德法尔自然的现前。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提婆达多要放罪相要他杀佛的时候，佛伸出五指就出来金色的狮子降服那个罪相。那这个佛不是非得要有一个着意，法尔自然的就显现那个狮子降服那个罪相。那少康大师的化他的神意亦复如是，这就是感应道交难思议。所以这个就像周易说的，这个圣人以神道摄教，神道摄教，神就是神妙不可思议的意思，用神妙不可思议的教法施舍教化众生的方法，这在少康大师身上体现的很明显。这就叫少康化佛，善导光明。善导大师是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大家都很熟悉的。他早年是因道绰大师的九品道场这样的因缘来发了念佛求生净土的心，深感修其他的法门比较迂回呀，唯有净土法门能够快速的了生脱死，所以他到处参访善知识，也曾经来过东林寺参访远公大师的德业。当然在善导大师那个时代，距离慧远大师往生已经200年之后了，但是他来东林寺一定是感知到了慧远大师那种深切的净土情怀念佛的精进以及持戒的意识。所以善导大师自己修行念佛非常精进感化众生的力量也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他能够让长安一带很多人念佛升起极重的厌离心，采取跳悬崖投树，从树上跳下来求往生的这么一个现象。当然佛门并不提倡这种方法，但是可能就是他感化的力量就这么深感化大家持戒，不要杀生，不要吃肉，搞得那些卖肉的人都没有生意了没有生意。一个屠夫觉得什么生意没有了，只有一打听是有一个和尚在那里讲什么法让他没有顾客了，所以他这个屠夫都比较粗暴一点嘛，他就 说这家伙那我生意都没有了，揣着一把杀猪刀就准备要找善导大师的麻烦了。结果一去，大家都在听法，他也在后面听，听一听他也听进去了，听进去呢还做了皈依弟子，就改行了啊。所以你看他这个善导大师，善导大师呢，他的一个感应就是念一句符号就有一道光明出来，所以他当时就成为光明大师，他的寺院就成为光明寺。所以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属阴的神妙的力量就在那里，现在就看我们能感之机是不是有至诚恳切。那为什么会有化佛出来？因为这个名号当中就具有着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具有着阿弥陀佛的法身、报身、应化身，所以他少康大师通过这种这个至诚念佛，把这个名号里面的功德给他显现出来了。那善导大师为什么念佛有光明？因为这句名号当中就有光明，阿弥陀佛的无量的光明、十二光的光明的功德都在里面，所以能念的心光和属念的弥陀名号的光明融为一体，它就显现出光明出来。它这种光明就说明很纯粹、很至圣，能够让他人看到。其实我们念佛的时候也有光明，但是可能力量不是太大，肉眼看不到，虽然看不到，天人知道，鬼神知道。所以为什么那个醉汉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水好喝啊，那个鬼就是一下子退几丈，就是这个光明让他不能靠近。好，请看第九十八记。一句弥陀有娇无泪，雄俊如民，为公灭罪。这个偈子是谈一句阿弥陀佛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尤其度那些造恶的众生啊。所以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有教无类，这是引用孔子的一句话。孔子在我们中国历史教育史上属于民间办学的一个大教育家，他早年从事过一些政治活动，也周游列国，但是不受任用，最后回到鲁国开始来整理古籍，同时舍管授徒，所以门下弟子3000，得意弟子72。那孔子是一个圣人呢，他的胸怀是平等的。原来的教育学在官府，是在朝廷里面的贵族教育。从孔子以来，这个教育就民间化了，学在民间。那这个有教就是对一切的学人都要施舍教化，无类就是不分贵贱、至于地域的差异、年龄的大小都可以教化。所以孔子的弟子当中就是年龄的差别很大，可能父子俩同时是同学啊，穷人富人都有。所以这就是对受教育的人不施舍限制，平等给他教育。这个述而篇讲，自行素修以上，物未尝无秽焉。素修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书法修饰，就是他能够有生活料理能力，所以孩童以上我都给他教诲， 那素修有种解释，就是给界面有个微薄的界面理，素修就是十条肉把它绑在一起，作为尊重老师的一个界面理。那这个理很微薄，你只要送了这么一点理，我都可以给你教育，那就说明不设门槛，平等施舍教化，是这么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所以这里就把这个有教无类来比况阿弥陀佛，以这个名号去度众生，也是这个样子，不分贵贱智愚，男女老幼啊，都能够受这句名号的教化。那教化是九法界众生，这里特别谈到弥陀名号的悲心所致啊，对那些造恶的众生更加了一份悲悯、关注和拯救的力量。这里就举出两个公案，熊俊、陆敏。熊俊是唐代的一个比丘，也是能言善辩，但是不持戒律，戒律松弛，胆量勇气都过人，常常出家出得觉得不自在，又还俗去当兵，当完兵又出家，又出家，所以这个酒肉也不忌啊。但是虽然他造恶，但是他看到观经有句话说，一称佛名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他看了这句就生起大欢喜之心，就说哦，幸亏有这句话，幸亏就他就找到个救命稻草了，幸亏这句话。所以他就形成一边造恶一边念佛啊，这样就有在大帝年间有一天就暴亡，忽然死亡了，死亡的经过一个晚上又活过来了。活过来就对大家说一桩什么事情呢，说他到了阎罗王那里，阎罗王说是误追的，就是抓错人了，抓错人，但是跟他说你这出了家不守戒律，念佛呢也没有什么深刻的信心，你现在回到阳世应该精进努力。好，他就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大家就知道这个人是叫地狱漏网人呢，大家就称为他是地狱漏网人。他一听也觉得阎罗王都说他虽然念佛还是没有深刻信心，也确实一言争辩利弊，你不可能一边造恶一边念佛嘛，说明你还在信心有问题嘛。他有善根，他就到山上搭茅棚斋戒念佛，这样就念了4年，预知时至，就告诉那些同参道友，叫他们来帮助念送行一下，跟大家说我往生的时间到了，你们回到城里告诉那些护法居士，对他们说熊俊以念佛故得以往生净土了，你们以后再也不要说我是地狱漏网人了啊。谈笑风生，就在大家的念佛声中往生，这就叫熊俊陆敏。为公灭罪，这也是唐代的一位比丘，也是不守戒律，常常喝酒赌博，这个酒肉朋友一大堆啊，但是有闲暇的时候他也在诵经，也祈求往生极乐净土。 那同事院也有一个灵龟比丘，也跟他是同样的喝酒吃肉，不守戒律，所以当地人就有一个偈子说他们两个人呢、说灵龟着禁业，为公祭其疾，地狱千万重，摸燕排头入。就是这两个比丘，一个比丘捉尽了恶业，这围攻比丘呢，跟着灵龟一起去造孽，肯定下地狱，地狱有千万重啊，地狱，他们两个是双双抬头进入地狱。那这些偈子也传到了围攻比丘那里，他就说：“我虽能罪业无所逃啊。”用通途佛法因果来看，肯定他比丘不守戒律，那肯定是后果严重的，就袈裟底下是人身呢，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但是他由于相信的净土法门，他有一个一个安顿，我虽能罪业无所逃，然而我仰赖阿弥陀佛的愿力，十念可以往生，我还怕堕到恶道去吗？所以有一天围公生病了，围公比丘生病，那这个灵贵比丘出寺院的时候，看到有一群少年手上拿着乐器，穿的衣服很华丽，这灵贵比丘就问：你们是从哪来的？他说是从西方过来迎接公上人的，并且有一个少年从怀里拿出金瓶，金瓶里面有莲花，那个莲花大概如拳头那么大，而马上这个莲花还能变大，莲叶当中还放出奇异的光彩给他看，然后这群人就往那个寺院飞驰而去，就忽然不见了。忽然不见，这个灵龟他是到寺院外面办件事情吧，第二天早上赶紧回寺院，就听到那个钟声，围攻比丘已经断气了，就往生了。灵龟比丘因这个事情就觉悟了，就再也不喝酒吃肉赌博了，所以他就持戒念佛精进修行，成为那个时代的高僧。那这个用这两个例子来说，本来他们的作为出家人不守戒律这样的行为一定要下地狱的，但是阿弥陀佛的这种一句名号的功德，它有超越通途因果之上的圣妙之处，这是阿弥陀佛的大平等心、大慈悲心的一个神妙的功德，就是不遗弃恶人。就像观经下品、中正下品下生所说的忤逆十恶的罪人，阿弥陀佛这句名号都能拯救，就从这理解这句名号的这个功德了。但是这里要注意不要以为我这句名号能够度恶人，那我现在造恶没有关系，那你这种执着就是执药成病了。要知道这个古人呢，这些恶人虽然像雄俊为公好像是恶人，但是你看他有善根，他能相信，而且他还有点惭愧心，他能够改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恶人里面的善人，他有善的本质在里面。但是到了现在呢，现在的造恶的人他没有惭愧心，也没有信心，也没有改过的这种勇气，那这才叫恶人里面的恶人。所以这个如果你本身就是恶人还借着这个借口，那没有关系，我造恶阿弥陀佛反正都 不能救，那这个是耽误自己的啊。所以讲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普度九法界众生，普度三恶道的众生，普度人道里面造恶的众生，但是这些恶人要有信心，要有惭愧心，才能够至诚念这句名号往生极乐世界，否则就会耽误自己，跟这个名号的内在的功德不相应。好，南无阿弥陀佛。